那么第三呢，他还可解决啊，在这个教会中啊，关于复活有没有复活的问题。那么他在复活之前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恩赐的问题。他讲到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是需要运用恩赐，但是如果滥用恩赐的时候呢，就会带来难处啊。比如说有的人呢有恩赐，有的人一并的恩赐，你过度的强调，那就会产生难处。有人会说方言，你在强调这个方言，结果带进教会的难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呀，他说呀，叫每一个肢体都尽功用，然后特别高举啊一种的恩赐，他其他的恩赐啊他都不高举，只高举一个恩赐，就是什么伸言。所以啊，他说要人人都能伸言，因为伸言受着建造召会。你可能一病的恩赐，你可能帮助一个人；你可能有伸言那个说方言的恩赐，你可能啊就是啊帮助你自己，你建造你自己。但是神说要的是要建造他的召会。
Amen。
你看这个好不好啊？所以呢，他高举啊这个伸言的恩赐，但是这个伸言的恩赐要在爱的原则下。所以十三章有一整章就讲到了爱。所以在爱里来实行这个伸言，要爱里呢实行建造。所以这就是关于属灵恩赐的这个难处。啊，最后啊第十项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复活。这个复活他呀、啊、给我们看见，在教会中有人呢、啊、传讲没有复活的异端。其实这是个异端呢、啊、复活是一个大真理。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的主要信仰之一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复活了。如果主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没有盼望了，我们的信仰是个虚空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，我们的信仰才是一个生命的信仰。所以呢，这个复活有人传讲没有复活，这实在是一个大异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保罗在这里对付这个没有复活的个问题，然后呢他在这讲复活的历史，复活的道德的影响，复活的次序，复活。然后所以你要想了解复活，就读林前十五章。所以林前十五章给我完整的复活的一篇详细的信息啊。最后第十一项难处就是收集馈送，就是关于啊帮助在教会中神的家里有些缺乏的物质上缺乏的。所以保罗也给我们一些很美妙的原则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该如何来收集这个馈送啊。七日的第一日啊，这些都在这个十六章呢、啊、给我们看见了。好了，这就是啊哥林多前书的十一项的问题。十一项的问题，那么这十一项问题的解答只有一个，
基督。
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基督是积极的供应，十字架是消极的了结。基督是一个积极的营养元素，十字架是一个杀死的抗生素，杀掉我们里面病菌的抗生素。所以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，我们里面分裂的因素，我们里面爱占便宜的心，我们里面还有什么？
很多。
你想想还有什么？反正是你里面所有的难处，基督的十字架都能把它了结掉。所以啊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真是有智慧。他给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供应基督，也供应十字架。用基督来顶替我们，用十字架来消杀我们里面所有消极的难处。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。我们再把主题一同 宣告一遍啊。基督和他的十字架
是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。
好了，那这就是前书啊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啊，给我们看见表面的外在的这许多的难处。那保罗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点一个二十项关于基督丰富的供应。那么到底谁来供应呢？到底谁把这样一位基督分赐给人呢？到底怎么来执行呢？这就要后书。后书就给我们执事和执事这两个词呢，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很少用到的，也是在世俗的语言里很少，只有在神的语言里才用到。第一个职呢，职务的职叫做 ministry。第二个职呢，执行的职 minister。那么这个呢，前面那个 ministry 是指着一个工作，一个服事；后面的 minister 是指着一般人，是这般从事这个服事的人。所以呢，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，在新约里要把召会建造起来，要解决召会这些难处，需要一般人来服事。这班人就是 minister， 这一个服侍就是 ministry。 所以呢，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 minister， 他的同工就是一般的执事，他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一个执事。所以执事呢 ministry 呢是一个工作，是一个服事。那执事 minister 呢是服事这般的一般人。所以呢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羡慕啊，我们要渴慕啊，成为一般 minister， 然后好有这样帮人的 ministry， 好让这位基督啊分赐供应给人。因为没有这些人，你看临前讲的那么好，好啊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但是谁把基督供应给人呢？谁把十字架供应给人呢？谁能做这个事呢？对不对？这就需要 minister， 那就需要一般的 minister 和一个 ministry。 召会需要许多的执事，召会也需要有一个执事来完成分赐基督的工作，来完成建造召会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后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很摸到我们这个人。因为保罗把他的这个他的内里的说事啊，都完全毫无保留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。刚才我们陈弟兄讲说，他实在是哪位弟兄姊妹讲？所以这个后书呢，是等像保罗的自传一样，
对，
是他的一个传记，是他把他自己作为 minister 这个新约的执事，他是怎么构成的，他是如何来尽职的。呈现在给我面前，就我们看见说，哦，我们要服侍主，我们要服侍，要把基督供应给人，我们要见到他的召会，我们要在召会里尽职，是需要像保罗这样经过这样的过程的。哎，那我现在呢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把后书啊，保罗为代表的新约的执事，他的十项特征，简单的总结一下。那么，作为保罗，作为新约的执事和这个新约构成那个执事，它有十项的特征。这个十项的特征啊，就是十个特点，就是他作为他的传记，他给我们展现的十个特点，也是我们在座的我们爱主爱召会的一般人所该有的特点。我们也在这些特点上需要继续的往前的。那我就把这十个特点呢，简单的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。他第一个特点，这个保罗在灵后说啊，他这个人是什么？是基督凯旋行列的俘虏。
Amen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新约的执事，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俘虏。
Amen。
他说第一个，他原来是基督的大仇敌，但是呢基督把他打败了。打败了，你说我们啊，凯旋行列中的俘虏，我们不太容易领会，但是在当时他们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就很容易领会。因为罗马的将军呢，他们到各地去征服之后啊，把那个敌人打败之后啊，把一队的俘虏啊押回到进到罗马城。你看他那个俘虏，一个凯旋的行列的一大堆的俘虏跟着他走啊，那就是庆祝他的得胜啊。那保罗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啊，比喻他就是基督凯旋行列中的俘虏。
Amen。
他被基督打败了，
是
他被基督征服了。
Amen。
然后呢，他就跟着基督啊，在基督的率领之下一地一地的前去。
Amen。
散发基督的香气。
Amen。
这个香气不得了啊，这个香气是叫人死啊，这个香气叫人活呀。
Amen。
那个有的人呢就觉得活了，有的人呢就死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都是像保罗一样成为基督凯旋行列中的俘虏。
Amen。
用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俘虏啊？
Amen。
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特会训练中常常听这个 Ed Mark 呀，我们 Ed Mark 弟兄常常讲句话，击败我，征服我，不要让我得胜。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？我这个话，我 defeat me subdue me make me your captain。 你们你这个在特会训练呢，我常常就啊，这个 Edmark 这个点上特别强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说在我们跟主的征战里面，不要让我得胜。主啊，你要得胜。
Amen。
主啊，你要征服我，就做你的俘虏。那因为我们如果得胜，主就没法往前，我们必须被他征服，必须被他打败。
Amen。
这个呢不简单，这个很多时候啊都不能打败，最后都是我们得胜。你看那个旧约的雅各摔了一整夜，还是如果主不是摸他一把，还是胜不了他呀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了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成为他凯旋行列的俘虏。
阿们。
第二个，他说呀，我们是基督的书信，是一封信呢，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信 letter。A letter， 这一封信呢是基督用他的灵所写的，我们走到哪里就是一封信， 别人能从我们身上读出基督。
Amen。
这是第二个特点，是基督的活信。
Amen。
基督的活信，你们有没有读灵后读过了，有没有读的这个点？有没有啊？
有。
我们是基督的活信。
Amen。
这个活信是用神的活神的灵来写的。
Amen。
不是写在纸上，乃是写在心上。这个活信是走到哪里都被人来诵读的。
Amen。
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读出基督来。
Amen。
我们走到哪里就是基督的一封信。
Amen。
这是保罗作为新约的执事的第二个特征，他是基督的活信。
Amen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服侍基督服侍的召会的人，就要成为这样一封信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让他在我们里面书写，天天用活神的灵把他自己啊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写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成为他的活信。这是第二个特点。基督的活信。第三呢，他说我们是一面镜子。他说我们呢，三章说呀，我们就好像一个镜子，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。哦，我们就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。你得到镜子什么？如果说韩定在这儿，他是个镜子，那光在这儿照到他身上之后，别人从那里都看，从他身上看出什么？看出基督，基督的光照到身上，反照出去啊，他就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。别人要从他身上看见基督的反照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三个特征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要成为一面镜子。
阿门。
这面镜子呢，第一个他说不能有帕子遮蔽，如果帕子遮蔽的时候，就看不到基督，是吧？说要把身上脸上的帕子除掉。他说我们天天呢要敞着脸来观看并反照主，天天来看主。所以每早晨你看今天呢，我觉得这一年下来啊，我们从一月份开始啊，进入主的话，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进入主的话。这个就是观看主啊，你花时间在主的话，在主的灵那里来看主啊，然后呢不要让任何的帕子遮蔽我们。这个帕子就是我们的观念，我们宗教的观念，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成为遮蔽，就我们看不清楚。如果我们没有帕子遮蔽呢，我们就会被看看这位主耶稣，看他的时候别人就从我们的脸上来反照主耶稣。
这
是第三个特点呢，是我们是一面镜子来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。第四个特征啊，他说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，我们是他的一个瓦器。
意思
你们是不是瓦器啊？
阿门。
瓦器啊，英文叫 earthen vessel， 就是土器了，其实就是土造的器皿。我们这个器皿呢、啊，瓦器就是不值钱的了，是易碎的了。但是我们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贵啊，这个宝贵就是复活的基督。但是要让这个复活的基督被人看见，能够分赐出去，这瓦器就叫破碎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破碎的瓦器。这是第四个特点。第五个特点呢，他说保罗说他是基督的大使，也是在哥林多后，他说他是基督的大使。作为基督的大使就是基督的代表，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使，他就是那个国家元首的代表，国家主席、国家总统、国家君王的一个代表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意思就是我们代表这位基督。我们代表基督做什么呢？我们代表基督劝人与神和好。对没有信主的人叫他得救与神和好，对已经信主的人还要进一步和好，脱离肉体啊，进一步与神和好。这是基督的大使啊。第五呢，我们是这第六呢，他说我们是基督的同工啊，基督的同工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说，保罗在那说，他在用恶名、美名、荣耀、羞辱，哎呀，他在这里讲了很多。无论如何，他做主的工是作为神的同工，神的同工不是光有荣耀，神的工同工也有羞辱，神的同工不光是有美名，神的同工也有恶名。所以啊，对于那些爱主的人，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是美妙的；对于那些反对主的人、仇敌的使用的人，他们是羞辱的。所以呢，他说借着荣耀和羞辱，借着恶名和美名，证见他自己是神的工人的。保罗他是第六，他是神的同工。第七啊，他是神的殿的。他说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合呢？这个殿呢，就是要分别的。这个殿呢，就是跟神居住的。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殿是圣的，这个殿要分别为圣。所以这是第几了？第七了。它是神的殿。第八， 他是、啊、基督的童女。十一章啊，保罗说呀、啊，我要把你们当作一个贞洁的童女啊，献给基督。我怕呢，那个蛇呀、啊，来诱骗夏娃一样，来诱骗了你。所以呢，保罗自己首先是童女，他献给基督，他也把我这些信徒啊当作童女献给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说个人来说，我们都是爱主的童女。就是团体来说，我们是团体的童女，成为他的心腹。童女最重要的就是要单纯，童女最重要的就是心要单纯，单单的爱我们的丈夫基督。
Amen。
弟兄姊妹，爱不爱主啊？
Amen。
我们好不好一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爱你。
Amen。
主啊，我爱你。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主耶稣，我就常常告诉主啊，这就是保罗啊，他说他把你们当，把我们当作童女啊，续配给基督。啊，他单怕，他生怕那个诱骗的蛇又来了，诱骗人的心，叫我们的心偏于邪，叫我们的心不单纯。所以作为童女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单纯，就是单单的爱主。这是第八项了啊。第九项，保罗他是一个爱召会者。他特别乐意为召会花费，他不光爱主，他也爱召会。他说我极其愿意为你花费，不光花上我所有的，甚至花上我的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说爱召会，我们在座的爱不爱召会啊？爱好的召会很好啊，以弗所召会很可爱啊，腓立比召会很宝贵啊，哥林多这召会你爱得来吗？真的，哥林多召会那么多问题啊，好像还没出到，如果我们的教会这样，我们就可能，哎呀，我们这个聚会都聚不了这么多人了。但是保罗啊，他爱的是哥林多教会啊。
啊，
哦，你要晓得呀，不是光爱那个好教会啊，也是爱这些有问题的教会啊。
阿门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也很转我们的观念，我们不光要爱教会光景好的时候我们要爱，教会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爱，因为教会是神心头的渴望。
阿门。
教会是神心头的渴望。
阿门。
什么都会过去，教会不会过去。教会中有难处，就像哥林多教会有十一样的难处，我们一定会有难处，但是难处都是过程，因为有这些难处，我们才需要基督，我们才需要转向基督，我们才需要新约的指示，我们才需要新约的众指示，好把基督多而又多的分赐给圣徒，这个召会得着建造。所以保罗是一个爱召会者，他愿意为召会花费，不管花钱呢、啊，花上他自己啊，就是把他的时间体力全都花上了。我就有时候听听这个 Tony 啊，我看现在生意花上花的时间都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召会里面了。这个雪莲姊妹没有问题吧？一起花费啊。我看就是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，我看在座的好多的家原来都是这样嘛，原来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时间为召会花费，越来越多的把时间摆在精力啊、时间呢、啊、体力啊、财务啊，都摆在召会里，都摆在圣徒身上。所以呢，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极其愿意为你们花费，甚至花上我的自己。有时候我们想想看，哎呀，哥林多的圣徒真的不可爱啊，因为保罗那么样的爱他们，他们还背后说保罗的坏话，说这个人狡猾诡诈，是派人送来收我们的钱。真的是这样，你读读，他就是背后的保罗说，我送去他，你看他在那，他说我从你们索取什么了？我缺的是不是别的召会来补上我的需要？我没有拿你们一分钱呢、啊。意思就是这样，几乎都说出这样的话了。
Amen。
你说，所以有的人说他保罗狡猾诡诈，牢笼他们，说话那么难听，那个戏又沉重又难听，见面的时候那么可比。哎呀，背后说保罗很多的坏话，但是保罗仍然爱他们。
Amen。
我们能不能这样啊？小区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背后说你坏话了，你还说弟兄姊妹我爱你。真的这样啊？我们要操练像保罗一样，这就是新约的知识。
Amen。
就是圣徒们甚至说他的坏话，他还是爱他们。
Amen。
他还是爱召会。
Amen。
爱那不可爱的召会。
Amen。
爱那哥林多的召会，还把所有的时间体力都花在召会里面了。
Amen。
我们应该成为新约的知识，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新约的执事就是这样的。最后呢，第十项，他是一位 品尝享受基督的人。
Amen。
他是为什么他能爱教会？因为他品尝了基督，因为他品尝了，尝过，享受了基督啊。他爱教会啊，你想想看，他说我有一个人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，14年前被提到乐园里，看见那个不能言语的异象，听见那不能言语的声音，这个是不能讲的。那看见那么高的异象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因为这么高的异象，三层天上的异象，乐园里的异象，叫他爱召会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见高的异象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那样爱召会？
爱。
那其实呢，看见高的异象的呢，恐怕不一定能爱召会。他之所以爱召会，因为那个高的异象有一根刺架在他身上，这一根刺架在他身上叫他不能高傲，然后呢叫他，他也祷告，祷告主不听祷告，他祷告时呢把那个刺挪掉，祷告了三次主没有挪掉，主反而说呢，我的恩典
够你用，
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
显得完全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因为那根刺叫他享受够用的恩典，是他叫他享受超越的能力，而这个享受叫他爱召会。
Amen。
弟兄姊妹，这个你仔细去想一想，你仔细去进入保罗的心情，保罗的经历，我们不是因为光是看见一个高的意象会叫吗？高的意象会叫我们看不起召会，高的意象可能叫我们看不起圣徒，但是叫我们的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因着我们享受了主的恩典，享受了主能力的复辟啊，叫我们在这些困难中，叫我们的软弱中，我们享受了主，我们品尝了主，叫我们能够爱召会，叫我们能够与召会适宜，叫我们能够啊，把我们的一切都花上为着召会。
Amen。
这就是啊保罗的十重身份十项特点，叫他构成新约的知识。
Amen。
我再重复一下，大家记一下，第一项就是他什么？基督凯旋含为何的俘虏，这个俘虏啊，我们一定要被主征服，成为他的敌人呢，基督的活信，基督他是基督书写的一个活信。第三呢，他是一面镜子，观看主的荣光，反照主的荣光，就在观看和反照的时候被变化成为主荣耀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。第四，他是一个器皿，是一个瓦器，是一个盛装宝贝的瓦器。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是这样的瓦器，但是我们里边有宝贝基督，我们要让这个瓦器被破碎，好让基督的丰富流出来。这是第四了啊，第五了，基督的大使啊，就劝众人与神和好。第六他是基督的同工。第七他是神的殿。第八他是基督的童女。第九他是爱召会者。第十他是一位品尝。我们好不好，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还没读完，马上就完了，我们能够啊抓住这十个点，说主啊，叫我成为这十种身份的人，好叫我成为新约的执事啊。
Amen。
Minister of the New Covenant， 就是那个 Minister 也能够有新约的执事，好来服侍你的召会。所以到这个后书啊，他就没有恩赐了，他是要执事，光是恩赐没有用的，不够的，要用执事。要执事呢，倪弟兄给我们讲了，这个执事的产生是借着启示，启示加上苦难才构成执事。所以在后书一个很强的点就是苦难，保罗经历太多的苦难，被棍打了多少次，被石头打了多少次，遇到船坏多少次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行远路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哇，各样的苦难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那种倪弟兄也是一样经历各样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读到这里说不要丧胆，所以他说你们不，我们不丧胆，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里面的人却日
日在更新。
所以弟兄姊妹也不要惧怕苦难，苦难是需要的，因为苦难把我们构成执事。所以保罗说呀，我们经历了极大的死亡，我们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就是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救了我们，他已经救了我们，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，这是保罗呀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苦难 这样死亡的经历，这样苦难的经历，叫他不信靠自己，叫他信靠里面的基督。
Amen。
这些苦难加上启示，把它构成了新约的知识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给我们启示，也给我们苦难。看见保罗一生的苦难，你读读，从头到尾那么多的苦难，我们的苦难，我想我读到他那时候，我说我们连那十分之一也没有，百分之一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被棍打了多少次，石头打了几次，然后被船遇到船坏几次，我们一次都没遇见过了。我们最多被人关门关了几次，对不对？连泼水都没泼到你身上，对。所以我们的苦难是很少很少的了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了保罗这样的榜样，看见这样的榜样，我们要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惧怕苦难。
Amen。
我们这些苦难是要把我们构成新约的知识。
Amen。
好，为着建造他的召会。
Amen。
建造基督的身体。